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呢。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浙江的樊姐妹写来给刘文姐姐的第一封信呢。在读这一封家书还有读这本非常精彩的好书《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之前，我们先来听这首诗歌。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即将到了，走在街上到处都可以听得到圣诞歌曲，而橱窗呢也都装饰着圣诞饰品。然而在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夜晚，有天使来报佳音，你是否也听见了呢？送给你这首《天使之歌》。
就了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浙江的樊姐妹写来的第一封家书，主旨是从保罗的宣教人生看我的人生。刘文姐妹，主内平安，一直都很喜欢你主持的书香园地这个节目，一直都是徒受恩惠，连感谢的话都没来得及说给你听呢。感谢主，今天听了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任务六，叱咤风云，保罗的宣教人生有很大的得着，记了笔记，也有一些默想和反思，迫不及待的与你分享。保罗真的为哥林多的教会劳心劳力，操碎了心，不住地为其在我们的神面前代祷恳求，使我学习了保罗这样的属灵伟人的牧者心肠。保罗有神很大的恩赐和权柄，很惊叹童子能活过来这样的神迹奇事。但是就这位人看起来是很了不起的神的仆人，也会遇到很多的苦难、逼迫、考验，这更新了我以往的观念。就像你说的，有恩高的人不一定会逢凶化吉。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当神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和一些特别的经历时，天秤的那一端就会有我事先没有预期的患难，但在这些患难中又经历到神同在的恩典，真的非常的感谢主。又使我学习到不要用商业模式的思维来看教会的事工果效，不要以为有属灵恩赐就会有很好的业绩，教会的人数就会增加。从当时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质疑，保罗不得不道出一些自己真实的属灵恩赐，联想到如今教会的光景，实在太看重恩赐恩高，而忽略我们是否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求神怜悯我，我也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在挣扎矛盾的人生中经历神的慈爱，让我学习效法耶稣。愿神祝福你们的节目，使更多的灵命得到神真理的喂养。以马内利，浙江樊姐妹。谢谢浙江的樊姐妹写信来给刘文姐姐回应周末小说选读这一本好书《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樊姐妹特别针对于任务六，叱咤风云，保罗的宣教人生给予一些的反馈啊。好啊，这一些内容要记得哦，是作者刘晓婷牧师他所写的，不是刘文说的哦。谢谢亲爱的樊姐妹，在听完节目之后愿意写信来和刘文分享你的感想和收获。那盼望呢，接下来的任务期你也能够有很多从神而来的提醒和帮助哦。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刘晓婷牧师，也就是刘三，他所写的《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任务七，圣母密码，耶稣母亲玛利亚的神奇经历。在这即将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我们来看看耶稣在世上的母亲玛利亚，她人生的任务是什么，而她又是如何的来面对这个任务呢？一起来看这本《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任务七，圣母密码，耶稣母亲玛利亚的神奇经历，第一个部分。导演的影评，怎样才算成功？ 圣母密码是这八部神导演的剧作中最难归类的一部，却又不能不谈。贵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蒙上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为了她，教会历史不知引发多少神学纠纷，光是基督教与天主教的论战就永无宁日。本片回归最真实的人性，纯粹从微电影，没有华丽布景，没有惊人卡司，没有动人配乐，没有特效，没有大量后制的朴素方式切入，就像用手机拍个素人故事，清清淡淡地描述一个人如何经历真实的神，来还原玛利亚的朴实。我们很难想象天主教的世界将圣母当作神一样的崇拜。如果仔细查考圣经，我们会发现玛利亚真正值得效法的不是她当圣母，而是她是一位多么平凡的母亲。人生是被授权的，这是玛利亚教给我们最宝贵的功课。警察有开罚单的权利，是因为他是执法的人员，警察的权柄不是来自他的学历能力，而是来自他的身份，被授权来执行勤务。同样的，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之所以成功非凡，最大的关键是谁授权给我们去执行，谁给我们机会去发光，谁让我们的人生有影响力。如果神不做工，就算是千里马也只能做苦力，无法在场上赛跑。如果神不给机会，我们的人生不过是有志难伸。所以神在人的一生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授权者。玛利亚的故事清楚印证了这一点。玛利亚何德何能成为耶稣的母亲呢？如果当年神是透过甄选选出最杰出、最贤惠、最美丽、最聪明，当然还有身材最好的女人来当耶稣的母亲，那她用世俗眼光被称为圣母，或许当之无愧。但是玛利亚圣母的形象完全是人为塑造出来的，我们必须明白，这世上所有的伟大都是人为的。公司定了一套制度，谁达得到就受到表扬，因此受表扬者只是因为他符合那套制度，不见得是伟人。很多人一生追求奖杯奖状，但是别忘了，这些贴在墙上的东西是带不出门的啊。其实我们的本质才是关键，但我们常常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会在乎别人给我们的标签、奖状、勋章，以此提升自己的价值。我们从整本圣经看见，玛利亚从来就不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她光是能扛起未婚怀孕的臭名，我们就知道她的抗压性有多强，她多么不在乎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了。连约瑟，玛利亚的未婚夫，都想暗暗地把她休了。请参阅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即使是个义人也不能容许这样的事。可见玛利亚不是个用外在评价看自己的人，她能胜过这些压力是因为她真实的信仰经历。当一个人很清楚神给他的使命任务，他就真的会很勇敢而且坚持到底。一个人成为基督徒，若仍用外在的评价定义自己，就会很想追求被肯定，一旦表现不够优秀，就找不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世界可怕之处，我们总是必须感到比别人优异才有价值，但这从来不是圣经的观念。从一开始，玛利亚就没显出独特的一面，完全是神的拣选。什么是神的行事风格呢？光看耶稣如何进耶路撒冷就知道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的圣殿所在地，耶稣进耶路撒冷， 就像君王要进皇宫一样，那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行程。但耶稣说，我要骑驴进耶路撒冷，天哪，这不是太驴了吗？连歌仔戏都知道要身骑白马过三关，耶稣竟然骑驴，而且还是骑一只小驴驹，他未免太不讲究视觉效果了吧。不过从这里就可以看见，神用人就是不一样。玛利亚，一个被神重用担负重要使命的人，却是一个平凡人。难怪圣经说，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请参阅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7节。我们所追求的不凡，都是人堆叠出来的。我们要的是圣经之外的玛利亚，是圣母玛利亚，是一个宗教的教母，是受人肯定、尊敬、推崇的。坦白说，这是我们要的，却不是圣经里的。玛利亚要是知道世人有人如此崇拜她，她可能会吓得发抖呢。圣经里面的玛利亚没有神奇的故事，记载她的经文寥寥几节，乏善可陈，只有要生耶稣那段光鲜亮丽。自从耶稣出生后，他就乏人问津，默默无闻。我们想想圣话描绘的圣母玛利亚，气质出众，看起来就是贤妻良母，不会发脾气，不会犯罪，做事得体，婆媳关系良好，邻里间有口皆碑，还当选模范母亲。我们将自己的脑袋里的完美主义全都套到圣母玛利亚上面。如果女性同胞企图将自己的女性特质玛利亚化，她会非常挫折，因为完全不真实。要在圣经里找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经文真的不多，搞不好连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刚好同名，她的记载都比她多，戏份都比她重。幸好开场还是很有戏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28节，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至少天使先出来亮个相，观众会惊艳一点。要是你我忽然见到天使问安，我们会作何反应呢？签名、照相、尖叫。玛利亚的反应是惊慌。圣经说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这个惊魂未定的女子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请参阅路加福音第一章30节。看起来玛利亚蛮像是典型的弱女子，天使才只是向她问安，都还没宣布不可能的任务，他就已经吓坏了，而且还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这样的反应实在很女生，她怎么不是装进自强、处变不惊、从容不迫，面带微笑地说，请问有何贵干，至少这样比较有圣母的架势啊。开场的画面，玛利亚看起来有点像穿围裙，头发用鲨鱼夹盘起来，在厨房里炒菜或是在客厅里吸地的平凡女子，又甚或就是一个骑机车上班的上班族，然后天使就向她显现了。坦白说，这个画面不是很符合男性的期待与想象。在这个男性社会，很容易给女生框框，女生最好呢是装可爱，什么都不会，只会撒娇听话，当然还要会做家事。要给玛利亚任务，不是应该先知会一下约瑟吗？有没有把我这个做老公的人放在眼里呢？我考虑一下，不然就跟玛利亚商量一下再答复你。有时候我们不觉得玛利亚有独自接受任务的自由与可能，我们也不觉得上帝会直接交代事情给一个平凡的未婚妻。而在这样的社会待久了，女人有时候不自觉也会去钻那个框框。然而玛利亚给平凡女子开了一条新路， 就是所谓若女子并不笨也不弱，是能承担责任的。虽然当年夏娃犯过错，但是救赎也从女子出来。每个女人都应该恢复神在女性身上的荣耀，也就是帮助男人，这不是女人受造的目的吗？帮助不该被解读为次等，更不是女佣。既然要帮助男人，女人绝对不是软弱好欺负的，而是刚强自信的。一个帮助者若没有良好的自我形象，就会拖累别人。我们不是要请玛利亚发起女权运动，而是透过她看见久违的女性光辉，那是在伊甸园失落的，所以男性好像一直没有好好见识过呢。一个有自信的人并不是耍酷装作不在乎。一个女人看到蟑螂会尖叫，看到老鼠会昏倒，这就代表她没自信吗？当然不是。玛利亚的自信与刚强直接表现在她接受了天使交代她的任务。未婚怀孕在当时绝对是个不可能的任务。用现代诠释来说，玛利亚接收到任务时可能会有两种反应。一是双手捂嘴尖叫，外加脚尖拼命跺地上，哇，我被神选中了，然后到处传简讯告知亲朋好友自己看到了天使，还可能说我要当圣母耶，好紧张哦，然后加一堆表情符号。另一种反应则是崩溃哭喊，我不要，人家还要嫁人，上帝你找别人，我求求你，拜托你，约瑟肯定会跟我分手啦。反正呢，就是直接推辞。所幸玛利亚做了第三种选择。这种刚强的女生这个时代还是很多的。从镜头里我们看见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请参阅路加福音第一章31-33节。各位，这可是一长串的话。事后分析，天使脸不红气不喘，一口气说出七个重点：一，你要怀孕；二，孩子名叫耶稣；三，他是至高者的儿子；四，神要把应许中的大卫王王位给他；五，他要做雅各家的王；六，他做王直到永远；七，他的国没有穷尽。拜托，每一句都是重点，考试会考，要画红线呢。每一句背后都是一个神学呢。耶稣作王是一件事，他的国到永远又是另一件事。因为一个国要到永远，也可能是换人一直作王。但是天使说的是，耶稣没有任期，他一直作王，然后国家没有倒，存到永远。这个可以写神学论文呢。换作我们，可能要说啊，不好意思，可以再说一次吗？然后天使讲了七次，我们还要说等一下，我做个笔记。玛利亚在第一次见到天使的晕眩中，居然还能够冷静地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请参阅路加福音第一章34节。玛利亚的脑袋也太清楚了吧，而且她还清醒到直接回答重点中的重点，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先从第一点开始讨论，我还没出嫁，怎么怀孕呢？天使请说分明，后面一点一点来。天使当然不是省油的灯，立马回答说，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请参阅路加福音第一章35节和37节。果然铿锵有力，完全回答到要害，不拖泥带水，不像凡人说话的风格。现在 球又丢回给玛利亚，看她如何接招。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请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请参阅路加福音第一章38节。哇，就这样末祷散会？对呀，不然嘞？圣经说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请参阅路加福音第一章38节。高手过招啊，观众还没来得及鼓掌，双方主角都回家去了。玛利亚一点都不啰嗦，立刻照办，这也未免太惊人了。他知道一切都不是因为他，而是神，这实在是令人佩服啊。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刘晓婷牧师所写的《神导演之8个不可能的任务》。接下来这首诗歌曲名是《我愿意》。
一天你定睛吹鼓，好像我是你像世上没有别的祷告，多少不为人知的愁苦，多少不曾掉落的眼泪，我发现你知道，你全都
我们今天从《神导演之8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任务7，圣母密码，耶稣母亲玛利亚的神奇经历第一个部分呢。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非常欢迎你来信和刘文分享，也欢迎你在信中告诉你的代祷事项。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多少不为人知的愁苦，